特别要让弟兄姊妹注意的就是这里这句话说，这个将就是永生神的教会真理的柱石和根基。我们第二处圣经要念的是哥林多后书十二章，我也是要说到第一节的下半节，好吧？第一节的下半节，哥林多后书十二章第一节的下半节。如今我要说到主的显现和启示，在这个地方，我要让大家注意，有两个词汇，这两个词汇是什么呢？就是说到主的显现和启示。那这里两个词汇的英文的翻译呢，是讲到 revelation and vision。这是英文是这两个字 revelation and vision。那么中文翻译的时候，就是显现和启示。那么启示呢，它的对照英文是应该是revelation， 显现它的对照应该是 vision、okay? 好，那么我们就来到马太福音十一章。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五节，我们要念到二十七节，二十五节到二十七节。那时耶稣说：“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因为你将这些事向聪明通达的人就藏起来，向婴孩就显出来。父啊，是的，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一切所有的都是我父交付我的，除了父没有人知道子，除了子和子所愿意指示的，没有人知道父。”好，在这里我要让大家特别注意到耶稣这一个感谢的祷告，他说：“父啊，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上面说到没有人知道子，除了子和子就是除了没有，对不起，二十七节，除了父没有人知道子，除了子和子所愿意指示的，没有人知道父。这句话非常的重要，等一下我们要来解释。最后我们要念的是十六章，十六章，马太十六章十三节，我们要念到二十五节，我念一节，弟兄姊妹念下一节，我们轮流来念。耶稣到了该撒利亚腓立比的境内，就问门徒说：“人说我人子是谁？”
他们说：“有人说是施洗约翰，有人说是弥赛亚，有人说是耶利米，或是先知的人位。”
耶稣说：“你们说我是谁？”
西门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
耶稣对他说：“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的，乃指示你的乃是我天上的父指示的。”
我还要告诉你，你是有的，我要把我的话语贴挂在这磐石上，因着你的名不能胜说话。
我要把天国的钥 匙给你，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从此，耶稣才只是门徒，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受长老、祭司长、文士许多的苦，并且被杀，第三日复活。耶稣转过身，转过来对彼得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你是绊我脚的，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
于是耶稣对门徒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
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得着生命。”我们一同有点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实在要感谢你，因为是你先爱我们，不是我们会爱你，也不是我们先拣选你，你在万事之前，在基督里已经拣选了我们，叫我们这些罪人，像雅各一样的性格的人，你没有嫌弃，你奇妙的爱，奇妙的恩典有一天临到我们。主啊，让我们可以在神的家中成为你的儿女，在基督里我们今天有何等的特权，何等的恩典。主啊，这一次你又把我们从各处各方聚集在你自己的脚前，在这一个年尾岁首交替的时候，我们来寻求你自己的面。主啊，我们真是向你祷告，我们需要你的怜悯，需要你的恩典，需要你自己特别在我们每一个的心里来说，在这个末世你要说的话，来启示我们，让我们明白我们当走的路，当有的追求。主啊，我们真是向你承认，我们的生命，我们的一生的意义乃是认识耶和华。如果我们不认识你，我们走自己的路，我们跟世人有什么差别？主啊，今天需要你这一次向教会把你自己的恩，把你自己来向我们显明。主啊，叫我们心中的眼睛能够被你擦亮，心中的胖子能够给你挪去，让我们能够亲眼看见你，亲耳听见你的声音。主啊，你来向我们做工，我们都是你自己手中的工作。求你怜悯我们，怜悯你的教会，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贝的尊名。早晨我要跟弟兄姊妹交通的题目是什么是神的家，因为我们这次主题是神家的建造。那么我想要讲到神家的建造，我们应该对什么是神的家有一个清楚的认识，然后明天我们再说到神的家的显现，神的家的诞生啊，这个是我们明天的题目。那我想我们在座有一些弟兄姊妹，当我刚刚念的圣经，你大概知道我今天要讲什么，因为我这段圣经是我以前跟弟兄姊妹交通过的。我想重要的圣经中重要的话总是说了又说，我们需要常常复习来认识重要的真理。那么对有一些弟兄姊妹可能是第一次，那你就特别需要来明白。那刚刚我们读的第二处圣经有两个词汇，我想需要稍微解释一下。那两个词汇英文一个是 vision， 跟 revelation 这两个字。中文的翻译呢，一个是异象，一个是启示。怎么样来理解这两个词？其实是很简单。当我们如果假设我们后面这个墙啊是一个幔子，是一个幕，一个幕。我们在坐在这里的时候，我们没有人知道这个墙后面是什么，对不对？这个后面是一个，对大家来讲是一个奥秘，没有人知道。那么假设我把这个墙啊，当这个幔子一掀，把它打开了，那么你就能够看见后面到底是什么你就看到这个幕后的景象、景观是什么。这个动作，我把这个幕向你打开的时候，就是我向你启示。当你看坐在那里看见这个幕后的东西的时候，这个叫做异象，这是圣经里面用这个词的意思。那么当然你去圣经里去看这个词的运用的时候，这一个都是指着神自己来说的，或者说到神的旨意、神的计划来说的。所以圣经用这个词汇是非常谨慎、非常的严格的，不像我们今天说，哎，我昨天晚上做了一个异梦，看见了异象，你应该嫁给我。那么这样子的一个或者说我应该去哪里这个是我们在今天的这种环境里头，我们常常听到有一些基督徒滥用了圣经的这个词。其实在圣经里面，我曾经从创世纪一直查到启示录来看这个词的运用，我会发现一个很稀奇的事情，圣经里面这些神所拣选的人，他们都是有异象、有启示的人。这些人所认识的异象与启示，从创世纪开始一直到启示录，它都是连在一起的，都是有一条线把他们拉在串在一起。所以那个异象启示都是指着对神的认识、对神旨意的明白来说的。那么从神的观点，他把他自己的旨意向我们来打开的时候呢，这个叫做启示。当我们接受到神给我们的这个启示的时候，我们叫做看见什么异象。 OK， 所以这个东西我们要稍微给它一个清楚的定义，不要把它领会错。那么我为什么要讲这个词呢？因为在这一次我们要讲的这一个题目啊，神家的建造，这个神的家这件事情是跟启示有关。如果没有启示，我们不管我们哪一个人怎么讲，没有用的，讲归讲，看见归看见。所以今天的难题对一个讲员来讲，就是这个神的启示，如果你自己没有办法在神里面得着的话，没有人可以告诉你。你看我们刚刚念的那一段马太福音十六章所说的，耶稣问一个问题，你们说我是谁？等到彼得做那一个重要的回答的时候，耶稣马上有个反应，他说什么？西门巴约呢，你是有福的，为什么？因为这不是属血气的指示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的，看见没有？所以这一个今天我们要讲的题目，不是人可以讲给你听、解释给你听，你就能够明白。不，它最重要、最重要是你自己的心灵里头的眼睛被这个光照的，心灵里面这个眼睛有一天里面开了，你看见神要告诉你关于他的旨意、关于他的旨意。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事，人不能做，只有神能做。所以我盼望我们每一个人 都有一个祷告，这个祷告就是保罗在以弗所书里面第一章的那个祷告。他祷告什么？求赐人智慧与启示的灵赏给我们，叫我们真知道他，叫我们真知道他。所以在这个地方讲到赐人智慧启示的灵，这是圣灵今天在我们每一个人里面必须开启的工作。如果我们没有，我们需要好好的祷告，求神让我们看见。如果我们有，我们要感谢神，我们更是需要在主的面前一步一步更深的来认识。因为我们昨天晚上刘立兄讲到，在圣经里面的启示是渐进式的，他第一次向我们讲到一个观念的时候，他很完全，但是个小的种子，慢慢慢慢越讲越深，越多，越讲越丰富，就变成了种子，变成了一棵大树，它能够开花，能够结果，就有它的丰满。所以它这个真理的启示呢，是渐进越来越丰满。那么所以我想关于我们这次所要教授的题目，不要以为我早就听过了，连我自己我都不敢这样的说。我虽然是传道人，可是我每一次摸到这些圣经中的重大的题目的时候，哇，还是一个相同的祷告，像个小孩一样，我好像什么也不懂，我需要求圣灵怎么样，更多的更丰富的来启示给我。所以我盼望这一次我们在这样聚集的时候，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都存着一个像婴孩一样的心。刚刚我们在马太福音十一章的时候，你会发现耶稣在那里做一个祷告，他那个祷告的背景是什么呢？就是他到各个大城，那个时候什么加百农啊，这个那个北边的这个加利利海的附近有一些有名的大城去传福音啊，就好像我们用，如果我们今天用我们现在这里的这个Lake Washington， 那么这个附近有几个有名的大城，最有名的是西雅图，再有第二有名的呢，当然就是 Bellevue， 然后还有其他的城市。那么耶稣就走遍那个加利利海附近的大城去传的时候，结果是什么？那些大臣的人很少愿意接纳耶稣的，很少愿意来听耶稣的道。那么如果是彭洞平这样的传的话，我一定地上辞呈，跟神说不干，没有人要听。但是耶稣不是，耶稣神的儿子，他来传道的时候，虽然人不要听，他就在神的面前祷告。他的祷告不是 complain， 他的祷告是什么？感谢赞美主，他说你的美意本是如此。所以人不听好像是神的美意。所以如果在座你们不听的话，也是神的美意。不是我讲的不好。那么主耶稣在那边这样祷告，他说父啊，你的美意本是如此。什么是神的美意呢？他说你的启示啊，像聪明通达的人呢就关起来了，藏起来了，像婴孩呢就显露出来了。那么意思就是说住在大城的里面呢，我们知道跟住在乡下的人有一种差别。乡下的人呢，大部分台湾话说草地狼，草地狼就是没什么文化水平的。那么住在城市的呢，那就是所谓的知识分子，有文化水平的。那么如果我们自己认为了不起，我们认为我们什么都懂了，我们有很好的教育，很好的背景，你如果在神面前是这样的心态的话，结果是什么？对不起，神向你就关了。如果你在神面前像婴孩，就是很非常谦卑，非常知道我不够，我什么也不懂，我需要学习。如果你是这样的态度，耶稣说神的启示就向你怎么样打开。所以耶稣在那个时候就这样子向父神祷告，然后他 在上面做一个很重要的宣告，他说除了父没有人知道子是谁，然后他下面说除了子和子所愿意启示的人，没有人知道父是谁。而换而言之，如果你要认识耶稣是谁，这个问题的答案你要去哪里找？耶稣说没有人知道除了一位父。所以你如果要找耶稣是谁的答案，你没有办法到世界上任何一个图书馆，任何一间大学，任何一个有名的学者，他可以能告诉你真正耶稣是谁，这样只有父知道。反过来他说要认识这一位耶和华神父神是谁也是一样，天下没有任何人知道，只有一位知道，谁？子。除了子没有人知道父是谁，还有子和子所愿意什么启示的人才知道。所以讲到认识神的本身，不管是父也好，子也好，圣灵神也好，都是启示的问题。启示也就是说需要神自己来向你打开那个盖子。启示这个意思就是我刚刚说开幕或者开盖，盖子本来遮起来的，把盖子打开，这个叫做启示，打开了。神是个奥秘，没有人知道，除非神自己把这个盖子打开，把这个幕拉开，我们才知道啊，父神是谁，子神是谁，圣灵神是谁。不是神学院的问题，是什么问题？启示的问题。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如果我们没有这个认识，我们属灵的路一定走错，一定走错。不能够认为你上过某一个神学院，某一个名教授，某一个名牧师给你讲，他很会讲道，他学问很大，他还能够把神学给你讲得很透彻，你就认为你一定得着了。不、哦，这是今天年轻人犯的严重错误。我自己研究所读完的时候，我就问年长的弟兄说，你在美国这么久，你能告诉我美国最好的神学院是什么？现在我应该要去读神学院了，神学院读完我就可以侍奉神。那个年长的弟兄就跟我说，他说我虽然知道美国有很多很好的世界一流的神学院，但是我不能介绍给你。我说为什么？最好的神学院是神的教会，神自己的教会才是神真正在那里训练他的儿女，真正神的神学院是他的教，是神的家，是神的教会。所以我没有进神学院，我就听了这个年长弟兄的建议，果然我到今天我回头来看那件事情已经是30年前的事了。那么我回头看那位年长弟兄当年给我的建议是对的，是对的，不是神学院的问题。今天整个基督教的路，基督教的光景，就是我们把人的思维带到一个现象里头去，一光景里头去。就是我们认为今天要侍奉神，我们必须到神学院，我们才能够得着认识神的智慧，得着一套那个教导，我们才能够侍奉神。不，今天侍奉神是在神的家里面来学习，因为重点是启示，只有神能够启示给我。所以这个是一个每一个人都必须紧紧的抓住的一件事情，我们需要有神的启示。我们中间有多少人用电脑上网的，有没有啊？我看看。 我要看看有没有人电脑上网，大概一半，还有一半没有啊。这个我知道那个感觉，因为这个觉得这个碰电脑有一种神秘感，学要学觉得很困难啊。因为我家我跟我太太就是两个相反，她不要碰那些东西的，她觉得上电脑上什么 surfing 这些东西都是太可怕的事。但是如果你是用电脑上网的话，你知道我们教会的网址很奇怪，什么网址呢？1577ECCC.net 啊，是这么一个网址。常常人家要问，怎么我们教会有这么奇怪的网址1577？今天早上我就是要讲1577。1577是一个代号，是什么代号呢？就是教会这个词的代号。那么谁发明这个代号呢？那是在19世纪的时候，有一个弟兄，他知道我们大部分的人呢，尤其这个非犹太人、非希腊人的话，我们不懂希伯来文，也不懂希腊文。那么因此呢，这个弟兄呢，他就把那个圣经所用的两种语言，不管是希腊文也好，不管是希伯来文也好，每一个字都用一个阿拉伯的号码来代表。那他就有这么一个叫做 Strong， 这个弟兄叫做 Strong 这个弟兄，他就编了一个Concordance， 就是这个圣经词典。他的圣经词典里面每一个圣经的词汇都安上一个他编的编号。那么到圣经用这个词 church 这个教会这个词的时候，他的编号是1577，这是他的由来啊。那么他的目的是帮助我们不懂原文的人，我们可以看这个号码就可以，不需要看那个古里八怪的那个词原文的词那个样子。就要像美国人来看我们中文的话，中文也是像很奇怪的符号。那么这个希伯来文也好，希腊文也好，都是一个词一个符号。那么他就用1577来代表。好，那么我们为什么要用1577而不用一个教会或者 church 这个字来代表？因为这个词汇今天已经滥用。有一天我到这个西雅图去看一位刚刚过世的老姐妹。那么我去那个地方的时候，我在那个附近，那是一个nursing home， 在那个路附近呢有一个庙，一个佛教的庙在西雅图，它的挂的牌子呢就是某某 church， 所以你看，连佛教的庙今天也用 church 这个词啊。那么我们基督徒怎么用这个词呢？像今天早上如果你要来这里的时候，我不知道人家如果问你去哪里，你怎么回答啊？ I go to church， 我去教会，对吧？很自然的。所以我们不要笑那个佛教的人说他们那个庙是 church， 我们自己基督徒啊也是乱用。我们来到这里，我们称这个地方叫Church， I go to church， 我去教会。老基督徒也是这样用，就我们已经把这个教会这个词 church 这个词贬值了。今天我们所使用的这个字的那个定义，那个含义，跟圣经里面所用的定义含义是八竿子搭不上关系，一点关系都没有。所以这个词汇完完全全走样。 所以我们称这里，我们东区教会的人称这个地方，我们称叫做团契中心。我们有意的不叫这里叫 church， 这里不是 church， 这不是圣经所讲的 church， 这只是一个 building， 一个建筑物，建筑物。那么，所以我们在网络上就写了1577，这是故意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盼望能够把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带回到神原初的启示的里头，到底神的家是什么。我们刚刚念的第一节圣经提摩太前书3:15，保罗说什么？神的家，这家就是什么？神的教会。这家就是神的教会。所以这一次我们讲神家的建造，其实就是讲神观念里面一个很宝贵的一个神的旨意，就是你叫他神的家也可以，你叫他叫教会也是可以。可是不是今天我们所有的人所用的那个教会那个词。所以这个仇敌啊实在厉害，他把神最重要的那个旨意把它调包了。调包懂吗？或者说偷天换日，把他那个含义给改了。他用这个词跟圣经用的词是两码子事情，结果把弟兄姊妹们就带到一头完全错误的领会上去。就因为一个错误的领会，所以才会有一个错误的认识，一个错误的结果。所以盼望今天早晨呢，我们回到原初，回到圣经它启示这个真理的时候怎么讲的，我们需要重新来认识，把我们所有传统的观念全部扔掉，全部放到垃圾桶里去，让我们重新来看看到底圣经是怎么说的。感谢主，昨天晚上刘弟兄从旧约来看，从谁的经历来看神的家啊？从雅各的这一个启示得到的启示来跟我们有一个初步的认识。那个雅各对神的家的认识是根据于一个梦，对不对啊？那个梦那天晚上他所看见的是什么？有一块地，还有呢，那个地上有个天梯，在天梯的顶上有谁呢？耶和华，对吧？然后有神的使者在那个天梯上上去下来。那他梦醒的时候，他就称那个地方叫做啊，神的家，就是神的家。所以那个是圣经第一次讲到神的家，用那个意象的包含的意义来向雅各解开神心中的那个秘密。那么今天早上呢，我就要把弟兄姊妹带到新约里面来看，新约怎么样来把这一个神的家启示给我们，启示给我们。那么这就是我们刚刚读的马太福音16。马太福音16，我们从13开始读的。那么如果你有圣经的地图，那我是强烈的这个建议你一定要把这个地点找出来。那个地点是什么？叫做该撒利亚菲律宾的境内。这个地点是非常非常重要。为什么呢？因为主那天要启示这个1577的真理的时候，他没有就在耶路撒冷启示。如果是我想的话，应该在耶路撒冷。为什么？因为耶路撒冷是犹太人的首都，是大卫的这个君王的选的这个地方，是神圣殿的所在的地方。要讲神的家应该在哪里讲呢？在圣殿里面讲，在耶路撒冷的圣殿来讲神的家是最合适，对不对？但是也是一样，耶稣所碰的问题跟 我们今天所碰到问题一模一样。为什么呢？因为当时神的家，那个所谓的神的殿，耶路撒冷的殿已经怎么样，在耶稣眼中，他说你们把神的殿变成了贼窝。所以也是异化变质的问题，看见没有？耶稣要启示他心里面很重要的真理给我们，可是外面的东西通通不能用，都已经变质了，已经异化了。理论上来讲，应该在圣殿来讲神的家，对不对？没有比圣殿更合适的地方来讲这个真理，在耶路撒冷。但是耶稣不能在那里讲，为什么？因为这整个的在犹太人心目中这个圣殿跟神心目中的那个圣殿是一不一样的东西，完全不一样，是两码子事，是天差地远。所以主不能够在那个地方来启示神的家，他就特意的带着门徒那一天跑到一个地方去，好远啊！他跑到哪里去？就是这个地方，叫做该撒利亚菲律宾。你如果有圣经，把它打开到后面的地图，找到那个巴勒斯坦的地图的时候，你就能够看到这个地点在哪里呢？你第一你要看到的是，我们刚刚讲耶路撒冷，耶路撒冷在那个巴勒斯坦的地方，是你注意看，有两个湖，北面有一个湖叫加利利海，有没有？南面有一个湖呢，叫沿海或者叫死海，对不对？在这个两个湖中间有一条河，这个河叫什么呢？约旦河，看到没有？这个地图啊。那么耶路撒冷在哪里呢？就在南边这个湖，这个死海也好，沿海也好的，它的北端的靠西边，你就看到有名的耶路撒冷，有没有？有啊。可是现在耶稣带他们去的这个地方是从来没有去过的地方，是第一次耶稣带他的门徒跑到这个地方去。这地方在哪里呢？你如果把这个巴勒斯坦地图往北看，你找到加利利海没有？啊，再往加利利海的正北边偏东一点钟的方向，你可以看到有一个山，那个山叫做黑门山，有没有？有吧？找到的举手，大部分找，没有找到你，请旁边的人帮帮你。黑门山，一定要看到，这是在这个巴勒斯坦最北边了。然后，在这黑门山的山脚，也就是说，在加利利海跟黑门山的中间的地方，有一个城，叫做什么？就叫该撒利亚菲律宾。Caesarea Philippi， 看到没有？找到的人举手。请举手。没有找到的，请找到的人告诉他们一下在哪里。好，那一天，耶稣为着讲，这是圣经里面第一次。神向人启示教会，启示一五七七，第一次。昨天我们弟兄刘弟兄说，圣经中的第一 first occurrence 是非常重要的，这是第一次耶稣讲到一五七七。OK， 那么跑到这么老远一个偏僻的山地里头，这么老远，这个地方有什么特别呢？如果我们知道那个以色列人今天跟四边的阿拉伯国家是正在怎么样打仗冲突，那么北边就今天的地理来讲，在以色列的北方，今天以色列北方有两个国家跟它很近很近，一个正北方是叫做黎巴嫩，对不对？东北呢，叙利亚啊，对吧？那么这个以色列跟叙利亚交界的地方，这个地区，这是今天犹太人，就是以色列国跟叙利亚国讨价还价，没有到今天没有和平的原因，因为他们争执一块地，这块地 在报上我们来看的话，叫做中文翻译叫葛兰高地，有没有？葛兰高地。那么英文翻译的就是 Golden Heights 啊 ，Golden Heights。90年我有个机会跑到那里去，那么这个地方你如果站在这个所谓葛兰高地的话，你向南看，向南方这个方向来看的话，就是整个的加利利的大平原，那个很漂亮的加利利海就在下面。那么为什么犹太人今天不放这个地呢？还给以疆界来讲的，这个地点应该是属于这个叙利亚，但是犹太人在六日战争把它打过来以后就没有再还给他。为什么？因为这个地方是居高临下，在这里如果有一个大炮的话，那么要打下面任何一个点，那真是易如反掌，是一个兵家必争之地。这是第一个点。第二，这个地方是一个水源地，水源地。你知道我们这个地方啊，叫做山明怎么样，水秀啊，是一个宝地。那么你出去看的时候，最稀奇的是叫做有山有水，附近的山现在都是白头，都是盖着雪，下面是绿色的湖，非常漂亮。那么这里的水从哪里来的呢？山上的雪水化了以后，就往我们这里的几个大的湖流下来。那么我们盖这个房子的时候，我们旁边就那个后面就是一条小溪，据说是有三文鱼，搞得我们很惨，搞得我们很惨。现在外面你随便看看，就是牌子说这个是保护区，是 wetland， 你不可以做这个，不可以做那个。哎呀，我们为了这些东西花了不知道多少钱，很麻烦这些事情。为什么？因为现在国家是非常注重生态保护。那么这个是集水区的重点，就是说在这个水源地，我们盼望能够保护这个水资源，不要污染了，对人类也好，对生物也好，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国家才花了这么大的劲要保护这些水源地。为什么需要保护？因为希望我们喝的水能够怎么样，干净，没有污染。这里有鱼的话，我们盼望鱼不会被污染的水就会断子绝孙了。所以这个是水源地的讲究的地方。那一天耶稣带门徒去所来的这个地点叫做该撒利亚的菲律宾，就是一个水源地，就是今天所谓的葛兰高地那个大的。因为他们回头看的时候，向北看的时候，看见的是什么？黑门山。然后像什么？像我们这里的 Mount Rainier。 如果看到你看到 Mount Rainier， 你就可以想象那一天门徒看到的东西。他们就是在 Mount Rainier 的山腰上，下面一个很高的高原，从那里耶稣跟他们有下面这段谈话，有下面这段谈话，真是叫做费尽心机啊，跑到这么远的地方来。请问如果今天我们没有开车，我们说我们今天去远足到 Mount Rainier， 有多少人会去啊？我看第一个摇头的就是周妈妈，她其实很会跑路，可是她也不要跑，因为要爬山不好，就是很费劲的，很费劲。那天耶稣带了12个门徒，就跑到从加利利，我相信是从就是 Lake Washington 那边是加利利海，往上面走，一直跑到这个葛兰高地上。那么再继续爬，后来到了17章，他们就到一个极高的山上。这个高山，你能猜得出来是哪一个山吗？就是黑门山。耶稣在黑门山突然间变相整个他们从来没有看过耶稣荣耀的面貌。所以他们就是来到这个非常特别的地方。为什么？因为这里是高原，这里是没有污染的地方。在这个地方神把这个新鲜的启示给他的门徒。 没有路人。我常常喜欢用这个比喻。我们在座有没有多少有多少人是四川人？是半个四川人，其他都不是啊。哦，这边有啊，这里有这个四川人。四川人为什么叫四川呢？他那个省里面有四个大川，对吧？汇流以后就变成了鼎鼎大名的扬子江。扬子江，那么四川人常常有一个骄傲，有一个骄傲什么呢？因为我们喝的水是长江的上游的水，没有污染，的确是如此。我有一年在重庆看到那个嘉陵江是清流，嘉陵江一直流到长江的时候，长江就相对的来讲就变成黄的浊流啊、那个清非常清楚，看得很清楚。那么所以常四川人就会说，你们上海人都是喝我们四川人的什么西郊水，结果我们喝西郊水的取的这个在上海是长江的下游，那个水已经什么污染，看不清了，看不到河底的。可是你在上面的话，清澈怎么样，见底，没有污染，这就是它的差别。现在主耶稣把他们带到这个水源地来的时候，意思就是说，在这个地方你能够清澈见底，你能够看得清楚，你不是在下游看那个模模糊糊不清楚的东西。所以如果我们要认识圣经中的真理，重要的真理，你我都需要被带到什么上面，带到该撒利亚的菲利比的境，这个是高原，是水源发源的地方，是没有污染的地方，是最纯净的地方。主在这里要启示最重要的一个真理，这是整本圣经第一次来向我们打开这个1577的真理。那么什么是神的家，什么是教会，这个问题之前耶稣先问一个问题，他问什么问题呢？他说，我们来看好吗？我们刚刚念13节，就问门徒说，人说我人子是谁？那他们说，有人说你是施洗约翰，有人说你是以利亚，有人说你是耶利米或先知里的一位，这是众人的印象关于耶稣。下面是真正问题的中心，中心问题15节，我们一起念好吗？耶稣说，你们说我是谁？这是问题的中心。一个人呢，你看他问什么问题，你就知道他脑袋在想什么事。问问题，其实我常常觉得比回答问题更难。有的人问问题是问的不着边际的，乱问一场。有的人你就知道他是行家，行家问问题怎么样，问在点子上，他不给你乱绕圈，一问就是要害。现在耶稣问的问题就是整个的关键问题，中心问题，整个我们的信仰最重要的第一个问题，你应该问的是什么？耶稣是谁？你知道这里我们圣经里面有一个有名的人叫做保罗。保罗什么时候碰见耶稣的？就是在大马色的路上，对不对？这是使徒行传9章告诉你。你知道这个行家以色列的拉比第一次被耶稣碰到的时候，他第一个问题问什么？你是谁？看见没有？这就是行家问，就问重点，你是谁？耶稣现在问他的门徒，你们说我是谁？别人怎么说那是别人的事，但是你们12人是我的亲身带领的门徒。到现在这群人跟耶稣已经有1年多了， 在这一年多里面，他们一起住，一起工作，一起谈话，他们对这个主有第一手的认识。耶稣现在就考他们，你们说我到底是谁？彼得就回答，他说你是什么？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耶稣马上就有反应，刚刚那些人说你是施洗约翰，你是以利亚等等等等，耶稣有没有反应？没有 ，no comment， 就是换言之，那些答案对不对？都不对。但是当彼得这样回答的时候，耶稣马上就有反应，耶稣马上就说：“西门巴约拿，你是什么？有福的。为什么你有福？因为，耶稣说，这不是属血肉的，只是就是我们现在所讲的启示。你如果查这个字的话，这个只是中文的翻译就是 reveal。”其实刚刚你的那个答案是有两个特点，不是是不是什么说血肉的启示你的，就是人不能告诉你，没有人可以告诉你刚刚问题的答案，人讲的都不算。你为什么有福？因为你得到一个东西，你得到什么东西呢？不是启示而已，是谁的启示？父的启示。为什么耶稣特别要说父的启示呢？因为十一章我们刚刚读了一句话，主耶稣说什么？除了一个人，除了一位之外，没有人知道什么子是谁。所以现在耶稣问的问题就是我是谁，就是子是谁。彼得能够回答，就证明一件事，什么事？你得到了那一位唯一知道我是谁的启示，看到没有？所以你是有福的。耶稣是谁？这个问题的答案是在哪里找得到呢？在父，在父那里你就得到这个问题的答案。那我们起码在我这种人开始读这段圣经的时候，我说这个答案有什么稀奇？我也知道，如果你真的知道，你这个人的生活方式就不一样，就不一样。这里说，这里中文的翻译啊，有大问题。英文的翻译，如果我们中间有谁有英文圣经，你念一念彼得的回答好吗？谁有英文翻译？彼得的回答说什么？十六节。请大声一
点。
谢谢。You are the Christ, the Son of the Living God. 这里你说跟中文有什么不同？中文一字之差，失之千里。中文只说你是基督。那么这个基督这个词啊，我以前常常跟弟兄们解释，但我现在只稍微讲一下就可以了。基督这个词是希腊文，不是中文，中文没有这个基督这个词的。这个词原来是希腊文，希腊文这个词它的来源又是根据于旧约里面另外一个希伯来文的词，希伯来文那个词叫做弥赛亚。弥赛亚是希伯来文，把它翻译成希腊文的时候就叫做基督 Christ。 那么这个希腊文它的翻译出来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受膏者， The Anointed One， 受膏的。那么不管你翻译成基督，翻译成受膏，对你我老中或者老美都没有意思。因为我们不管美国人的文化也好，中国人的文化里面没有一样东西讲有一种人要受膏，没有的。那么这种思想在哪里找得到呢？只有在以色列人的旧约里面你才能够找得到什么人受膏的这个思想。那么在旧约里面你只可以找到三种人要受膏。第一，大祭司，那个时候第一个大祭司是亚伦，对吧？亚伦受膏。第二种人受膏的是谁呢？是君王，大卫这个作王， 说撒母耳要去怎么样高他，他们之前另外第一个王是扫罗，扫罗要受高。那么第三种人就是先知，先知要做担任先知的职分的时候，他也要受高。受高不是拿一个什么雪花膏你头上捻一捻，不是。犹太人的受高是一个很重要的礼节，是一贯的香油，它的油的本质是橄榄油，但是里面有配方，配了很多的香料，这样子混在一起的，这样一缸的油。然后到那一天你就职的时候，你穿好你的制服，然后这桶油就怎么样从你的头上倒下来，从头一直流，流到全身都是。那这一幅图画是在诗篇133篇把它形容出来，弟兄同居是何等的美，是何等的善，好像膏油从亚伦的头上流到胡须，又流到衣襟，那就是受膏的真正的那幅图画，我们可以看得出来。所以不是一点点油，是一桶的油，整个的倾倒在这三种人身上，这三种人身上，这叫做基督。